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福音七个神迹里面的第二个，就是医治大臣的儿子。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46节到54节，这个地方说，耶稣到了加利利的加纳，行了这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呢，这地方呢，都是在加纳。这圣经里头提到这个行神迹的地方的话，都没有一定的，但是唯独这两个神迹，一个是水变酒，一个是大臣的儿子得到医治，这两个神迹都是说在加纳举行的。我们看见，这个他们这两个神迹呢，可以见比较。第一个神迹呢，就主耶稣的门徒呢就信他了。上这个婚宴的时候，酒没有了，耶稣使水变成酒，结果他的门徒就都信他了，主耶稣也得到荣耀。那第二个神迹呢，是大臣的儿子被耶稣医治好了以后呢，大臣的自己和他全家都信了。到底他全家有多少人没有说，那就不是一个两个人，因为他是个大臣，是有地位的人，一定有一些用人，有的家里的人也很多。这个是看见这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呢，使得人都能够信主。这水变酒的神迹，就可以说是耶稣是造物的主，是创造的主。水变成酒，这水跟酒根本是两样不同的东西，不是水去变成的酒，就水呢，本来水现在是有酒出来了，这是个创造啊，它不是说利用酒水里头的元素，然后怎么样说一下做一下就变成酒了，根本就是不同的，水里头的成分跟这个酒的成分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它是创造的，从无到有，它是创造的主。那第二个神迹呢，讲到医治大臣的儿子的神迹呢，就是耶稣是恢复的主，他是本来有孩子有生命的，但这个生命快要失去了，在这个时候呢，耶稣恢复他，一个是创造的主，一个是恢复的主。所以看见无论在什么情况，我们都需要耶稣，他能够使无变为有，他也能够使不好的危险的事情变为平安的事情。所以这两个神迹有这么比较。然后还有一比较呢，就是他的处境不同啊，处境不同的话，就说到他的所发生的这个状况是不同啊。一个是在去参加婚宴的时候没有酒了，一个是他的儿子在远的地方，在家里头呢，很远的地方呢，病得快要死了，结果耶稣跟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等他回去看的话，他儿子果然好的。所以这两个处境不同啊，一个呢是在这个婚宴是在大家欢喜快乐的情况之下举行的，水呢酒用完了，结果就是水变成酒，耶稣把水变成酒呢，这个宴席呢就继续举行下去了。那么主人家呢也不会尴尬了，不然的话，你一个请人家来这个来参加婚宴，尤其犹太人的婚宴不是几个钟头结束了，他们是七天的婚宴，七天的一起欢喜快乐。如果这个水一个酒没有了，你想这主人家怎么办呢？临时再去买酒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你再去怎么样说的话都是很扫兴的。所以这个水变成酒呢，使得大家这个欢乐的情况呢能够继续下去。那第二神迹呢，是大臣的儿子病危了。这里说的呢，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不是一点点的病， 这病到几乎快要死了，那么大臣呢就是下去到家父到这个求他求他爷求耶稣呢从这个加纳的地方呢下去医治他的儿子。这个加伯农这个地方跟这个加纳这个地方两个地方的地势不同，加伯农是在加利利海的旁边，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比较低的，但是那个加纳呢地势就比较高的，所以求他下去，就是从地理的情况叫他下去，下去到这个这个加伯农的地方医治他的儿子的病。那么这个耶稣呢就对他说呢你回去吧，他就因为你的儿子的这个活了，这大臣他不行，他就要求耶稣下去，因为要下去呢趁他儿子还没有死呢就可以把他医好，如果等他儿子死了他也不会来求耶稣了啊。那么就是这个人求他下去，耶稣只是说这是他只是说话，他说你儿子活了这几个字你的儿子活了六个字，但是这个那人呢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没有来问为什么我的儿子活了你还没有去医怎么能活呢，离开这么远的话怎么还能活呢，你要跟我下去你一定要帮我忙一定要下去，他没有，他信耶稣所的话他就回去了这个里面你看见这个里面有信心看见他有信心结果呢这个大臣回去呢在路上碰到他的仆人来报信说他儿子好了恢复了，那么这个是你想想看从加伯农到加纳这个地方离开多远呢，几十公里几十公里走路都要走几个钟头，那一句话没有去就好了，不要说当时的这个医学的条件没有那么发达，就今天医学很发达的话也没有这个哪个医生说你的孩子好了病危的孩子好了你回去吧，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这么说，他得用好多方法好多力量才能够把病危的人把他救过来，所以这个神迹就是说是神做的事情，人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怎么努力怎么想办法来做好，但是神做事情一句话就能够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是看见这两个神迹的话处境是不同的。那么这两个神迹不同什么呢，水变酒的时候呢是他耶稣的母亲呢跟耶稣说他们的酒没有了你得想办法这是一个母亲的请求。这个第二个神迹是大臣的儿子的医治呢是一个父亲的请求，父亲说我的儿子已经快要死了请你下去这看见这两个神迹都是出于一个出于这个母亲的请求，一个是为父亲的请求而且第二个神迹呢跟第一个神迹也有关系的一个是在人困难的时候，水变成酒这个神迹呢是在人发生困难这个本来应该很欢喜的时候现在没有酒了，这个欢喜快乐的气氛呢一下子就要失去了，那么这个是人在这个欢乐的时候，但是这个第二个神迹呢是人在生死存亡的时候，病的还要快要死了，这个儿子快要死了，这是生命交关的时候，所以这两个神迹呢是不同，那么第二个神迹呢就比第一个神迹呢有不同的这样的环境， 一个是人在患难的时候，耶稣施行能迹；一个是人在生死存亡的时候呢，耶稣施行神迹。就是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耶稣都能够来解决人的困难。最简单的困难就是酒的困难，最难的困难呢，就是一个孩子生命的困难。但无论是简单的或者是复杂的，这个对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都是可以做到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医治大臣的儿子呢，就讲到他说有一个大臣，他是住在这个加布农的，他的儿子在加布农生病了，而且是一个很危险的病，已经说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这个是一个病重的孩子，那么这个大臣为什么跑到这个加拿来呢？可能他听说有加纳婚宴的事情，耶稣在那个地方施行神迹，所以耶稣能够在人的绝境的时候呢，就能够转危为安，能够变使得局势呢发生变化。所以他听到过去听过，现在他自己碰到这个难处的话，他就来到加纳这个地方，可能走了几个钟头吧，才能够走到这个地方。一个大臣啊，为了孩子的话，能够这样的一个走这么远的路来到这个加纳来找耶稣，那么所以他就来求耶稣了。他在加伯农，可能他别的人都帮不了他，他知道唯有耶稣能够来帮助他，所以他就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这个加纳来。结果呢，他就求耶稣下去，因为这个加纳的地势高，这个加布农地势低，所以下去，去医治他的儿子，这个求呢，这个地方耶稣，圣经所说的求，求他下去，这个求呢是不断的求，就不知道当时他怎么求，说什么话。是什么样的表情，什么心态，圣经都没有说，但这个这个地方说求呢，是不断的求。很可能他说话的，他第一个求的时候，耶稣还没有立刻给他答复，他再三的求，再三的求，这就说到我们祷告，不是一次祷告你就把它放下来了，你要不断的求，耶稣不怕你麻烦。就是像有圣经里提到，有一个朋友的话，来这个半夜里的求耶稣，他说他的这个朋友来了，但是没有东西吃，求耶稣来告诉他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说明我们祷告呢，不是说说完以后我们就不管了，你看着办吧，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祷告态度。有时候我们祷告，有的是进食祷告，有的是恳切的祷告，有的是流泪祷告，有的是把心都放在祷告上面，就像这个大臣，他为了他的儿子这样的事情，来求耶稣，因为儿子是他的父亲最爱的，所以他看到他这样病得几乎要死呢，这父亲的心呢完全就是放不下来，所以他就要走这么远啊，这就是父母的心，孩子父母最担心的说什么？孩子生病，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病的话，这父母的心整个都揪在一起了，因为他最爱的最爱的就是他自己的儿女，所以这个大臣呢很爱他的儿女，所以这个父母的话呢，碰到儿女有困难的时候呢，唯一的办法就先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来把孩子来交给耶稣， 让他来医治，让他来带领。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父母的心，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难处呢，我们都可以带到耶稣面前来。从第四十八节我们看见耶稣回答说，若不看见神的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句话对这个父亲说的话，可能就是好像不是他所想象要听到的话，因为他的儿子病得要死的，耶稣或者回答说，那你先回去，我以后再去，或者耶稣说不要紧，他病会好的。他听见耶稣说，若不看见神的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什么意思呢？就是叫他看见这个事情的话，真是需要神的奇事你来到这个神的面前，你来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的话，你这个是对的并不是说泼冷水的话，他乃是说鼓励的话，就是说你要看见，你是希望看见神的奇事的耶稣知道他的难处，知道他儿子呢发高烧，很快的几乎要死了，需要这个及时的医治。所以这个耶稣的话呢不是一种这个责备的话，而是出于恩典的话。这个就是重要的字呢，就在信你们总是不信呢，你就不应该总是不信，你们要信在信的上面，就是知道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是最大的儿子是病危了。那么你最好的方法什么呢？耶稣告诉你这里呢，就是信你要信，那么就可以看见会奇事，神的奇事就会发生的就是有一个信心，就对耶稣呢有一个信心要知道呢，神呢从来没有说因为我们软弱的就拒绝我们，说你们不信那我也不管，不会的，他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情况，按照他的旨意来这个施行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主的恩典那我们看见这个大臣的情况的话，我们或者会责备大臣怎么跑这么远，那么你不会在家里面就祷告吧他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呢就是他就是到了这绝境的话，人倒是自己没有办法的话，就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来到耶稣面前。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发生了难处，或者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发生了难处，就为什么会发生呢？为什么给我们什么功课呢？常常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把事情来交给主，接着祷告，把我们心里所愿的摆在主的面前，让主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所以一些难处呢，就是要催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平时不祷告的人，碰到他儿女一病的话，他祷告的多了他就祷告多了，或者他这个心呢也柔软下来的，他向着神的心呢也软下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呢，有时候呢为什么给我们碰到难处，碰到这个难处，碰到那个难处，目的都是催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投靠他信靠他知道他是爱我们，也能够是有能力的神，能够解决我们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难处不能解决的话，很困难的话，或者是小的难处或者大的难处， 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他啊。可能有些事情神就立刻答应了，帮助把这个难处解决了，有的时候呢也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或者几个月或者几年，要把你为你解决这个难处。所以我们相信啊，这个我们只要有幸来到神的面前，把事情交托给神的话啊，神都会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难处。所以我们在看那个大臣啊，他的信心，他就是一个是信耶稣的应许。耶稣应许什么呢？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离开这么远就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就是来信耶稣的应许，相信他的话啊。本来他是要求耶稣下去，下去恐怕下去的时候，按照圣经里所说情况，他是病危的孩子，在等上几个钟头啊，他已经走了几个钟头了，然后再下去再走几个钟头，这么长的时间的话，对一个病危的孩子恐怕就性命就难保了啊。所以他一开始呢是求耶稣下去，那如果耶稣照他的方法下去，孩子也不一定能够活，而且呢这个大臣呢也学不到信心了啊。如果好多时候神照我们的请求，我们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困难的话，可能我们就学不到信心。常常神呢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来听神的话，能够顺服神啊。有时候你说这个病的话，快点把我医好，不然我就没法工作。有时候一天两天都不见得医好你，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可能你学了功课以后，这个你的病就被医好了啊。这个时候你就学到信心了，学到神怎么的爱了，那么这个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如果我们什么事情一求马上就答复，马上就给我们成就，我们就学不到信心啊。这是所以这个我们的难处很长时间没有解决呢，我们不要灰心啊。神并不是不爱我们，神并不是他没有能力解决我的难处，神乃是叫我们学习功课。你看这些树，在平面上的树的话，长得很高的很壮的是不太多，但是你要看见在高山上啊，这个一些树的话，它成天有这些风吹雨打的话啊，它倒是长得非常的壮实挺直啊。就像这个盖圣殿的时候到黎巴嫩山上去伐树，那些树就成为一个房子的栋梁啊。所以这个有困难是造就人的机会，我们是神的孩子，神不会无缘无故让我们受苦，让我们的难处一直过不去。神爱我们，他不是甘心让他的儿女受苦的，他乃是叫我们能够学习功课啊。经过难处学习的功课是你用平常的方法所得不到的。约伯就在难处中间学了功课啊，他一下子儿女没有了，一下子牛羊没有了，房子也倒塌了，自己呢也生了疮啊。你看，所以约伯这个人啊，圣经这么描写的话，是把这个一个碰到打击最厉害最厉害的例子放在我们人面前。我们 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比碰到难处比这还大，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呢起名叫岳伯，我认识个弟兄叫岳伯，他受的难处呢也不少，可是不会像圣经的岳伯那么厉害，真是不是一般的人，神不会把一般的这样的难处给一般的人，神看这个岳伯能够承受，看见岳伯有信心，所以把这么大的难处给他，结果他学到的功课也是最大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朋友怎么劝他，怎么说服他，都没有用，最后神亲自向他说话，最后他明白过来了。他说的一句话什么呢？过去我风闻有神，现在我亲眼看见他。神让我的难处一段时间，给我们一段时间没有解决的话，他并不是苦待我们，他乃是叫我们能够亲眼见到他，亲身来经历他话的应实。他是我们的父亲，他不会无缘无故让我们受苦，他不管的，到了时候他要给我们开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我们无论大小事，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有一次我到这个 花店里头啊，到这个花店去要订一个花圈啊，有一个组内的弟兄姊妹去世了，那么将会给他要送一个花圈，我就去买一个花圈。等回来以后一摸的话，我的大门的钥匙没有了，我说出去的时候还有吗？怎么回来就没有了？我想一定是这个丢在这个路上了，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我的姊妹就跟我说了，我们好好祷告这个能够找到这个钥匙。结果就立刻再开车回去到这个花店，我问老板有没有看见我的钥匙啊，他说没有啊。那我正好回来了，一出大门口看地上，哎，这就是我的钥匙啊。过了几个钟头这个钥匙还在地上，感谢神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好像就常常要一些事情要祷告，有的时候我跟我姊妹出去开车去买东西一去了以后，哎，路旁刚好有个 parking 的位置，我就停下来了。我的姊妹说，刚才我祷告的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小事的话我们知道神能听我们的祷告的，那么小大事呢神也跟听我们的祷告啊。所以叫我们在一些难处中间来学习行行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臣的这个优点呢，就是他信耶稣的应许，坚定信他的话。这大臣是有学问的，是有地位的，是有财富的。耶稣在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好像是从外貌看呢并不是非常出众，也没有显赫的名声跟地位，但是呢他信耶稣啊。一开始呢是求耶稣下去啊，那么后来呢这个耶稣就用他一个想不到的方法，就不是跟他下去啊。有的时候你看圣经记载，耶稣有人来向他求的话他就医治他了，但是对这个大臣呢耶稣用了特别的方法，不跟他下去，叫他回去，你的儿子好了这是因为耶稣针对这个大臣的需要，他需要激励他里头的信心，他有一点点信，但这信心还是不足。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那么这个大臣呢就从耶稣的话里头呢 就得到信心了，他就坚定地相信主的话啊，这耶稣呢就帮助他，引导他的信心呢进到更深一步。更深一步的信心什么呢？就是信耶稣所说的话，主的话。所以我们的信心什么呢？我们不是看到神迹奇事的，看到神帮助我们了，那我就信他，你叫我遇见些难处呢，我就不信你了，那这个不是信心。你看到眼见了以后，见到以后你才信的话，这个不是信心。耶稣神要我们的信心呢，就是虽然你还没有看到，但是你相信神是爱你的，神的话是确实的，你这样接受神的话，你的心安定下来，这样的心的话是神所喜欢的啊。神就在你的信心学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出来给你解决你的困难，带入带你经过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是要信耶稣的应许啊。所以第五十节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很宝贵的这个经文。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啊。这五十节的经文不太长，就是耶稣跟大臣这个对话。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不要在这里再求我下去了，你再多耽误时间求我下去，你的儿子也不一定能好，你现在就可以下去了。那么那人信耶稣所的话就回去了。你看这里面就是没有什么挣扎，没有什么疑惑，他就听耶稣的话，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啊。这些经文是很宝贵的，我们也要向这个大臣学习啊。有大臣这样顺服耶稣的话，信他的话，我们也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祷告差不多了，你就把这事情交给主了，就不要再去烦恼，再去忧虑了，你交给他，试试看，看神能不能为你行奇事，啊，那么就是要信耶稣的应许，坚定信他的话，啊。所以没有照他的愿望来成就，没有照他的愿望，愿望就是要医治他的孩子，但是呢确实按照他愿望来成就。他知道这个大臣最需要最迫切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儿子能得到医治，但是他的方法叫耶稣跟他下去，耶稣不照他的方法，但是耶稣照他的愿望来成就。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神的话，好像这样也不行，那样不行，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回来，要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相信他的话啊，相信他的话啊，不是来叫神照我们的方法，乃是照他的时间，照他的方法来成就他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在信心上能学到功课。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难处不管是身体的难处、工作的难处、家庭的难处，这些难处的话，最重要的我们要存着一个信神的话来到神的面前啊，信神的话啊，不是求神照我们的方法来成就，乃是求神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愿望来成就。所以功课是需要学的，我们信主到现在有的是几十年，有的是几年，但是这个功课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啊。我们神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却知道他爱我们，没有一样难处是他不知道的， 也没有一样难处是他不愿意为我们解决的，他为了我们的好处的话，他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经过试炼以后，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做神的儿女，碰到难处一求，立刻就好了；生病一祷告，立刻就好了。你的信心从哪儿学到呢？你学不到信心了，学不到的，所以我们最后，随神安排，万事万物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觉得，神给约伯这么一个试炼的话，使他经过这些难处以后，他的信心就像不能能坏的精子更加宝贵啊，这是神要在他的儿女身上所做的工作啊。我们不是求患难，我们不求患难，我们只是求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信神的话，求神给我们信心啊。这是我看我们每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在我们信主以后，知道你见主的面，这一生中间所学习的就是信心的功课啊。我自己觉得我一生中间多经过患难啊，不大不小的患难，有的弟兄比我经过的患难更多，我还没坐过牢啊，但是有的弟兄是经过监狱啊，他的信心得到坚固了啊，他对神的话的领会就更深了啊，这都是神借着这个环境来磨练人。如果很平顺，当然我们都愿意平顺的环境，但是太过平顺，太过舒服，太过顺利，不是好处，不是好处。我自己觉得需要经过一些磨练。我们对孩子这样，你不能够太迁就孩子，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什么，要月亮就给月亮，要太阳就给太阳，这样的孩子即使你能满足他的愿望的话，你能保证他一直行在正路上吗？我们看见今天有些青年人的话啊，从这个富贵的家庭、有权有势的家庭出来的后代，真正能够成才的很少很少啊。他就以为靠着父母的这个财富，他的地位可以这个一生可以享福，其实他损失了很多机会，能够学习吃苦，学习能够听话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感谢，我们都要感谢神。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经过的难处不是我所能忍受的他们比我遇到的难处更多，他们所得到的恩典呢也力量也更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要感谢神。第三段我们要看到的是得救的信心，就是这个信心叫什么？以致得救的心。信心不只是信有跟没有，有没有，有我信有，或者我信没有，不是有无有无的问题，就是能够引导我们到得救的信心。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啊，你在认识神，在追求要想信主，那么你的信心呢就引导你能够得救的信心。那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呢，我们还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就叫我们更多的来认识基督，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在信心跟爱心跟盼望里头来跟随他，能够走这一生的道路这大臣呢 听了耶稣的话呢，他就回去了，没有跟耶稣再来讨论，再来问为什么就要回去，他没有这样的，就回去了，这有信心有行动的，是顺服的信心。正下去的时候呢，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他是从加纳回到加布农，他就下去，正下去的时候，在半路上呢，第二天呢，碰到他来报信的仆人。这仆人也是走了不少路，在半途上遇见他了，跟他说呢，你的的儿子活了，这大臣就很欢喜了，但是他要确定一下，到底为什么他能活呢？什么时候活的？这个仆人说呢，昨日未时，未时是中国的时间，这未时就是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在英文的圣经是第七个小时，在犹太人的这个时间算第七个小时，那个就是下午一个点 一点钟，下午一时，他说热就退了，他说什么时候呢？这个退了，这个退不像我们生病的话，温度慢慢降低的退，本来你四十度高烧，那现在是三十九度八，然后三十九度七，一点点降下来，这个退呢？离开的意思，说这个发烧呢离开了，本来他是在这个孩子身上，现在他离开了，一离开嘛就没有烧了，一下子恢复正常了。我看哪个医生都没有这样的本事，能够使一个发高烧的孩子能够一秒钟或者不到一秒钟刹那的时间完全没有烧了。完全正常了，这个是神迹，所以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就是说句话，那么这个大臣呢，用信心来接受他信耶稣的话，结果就看见这个神迹了。这不像现在有一些提倡神迹的，他在台上啊可以用好多几十分钟在一些表演，在跳来跳去摸来摸去，有些人病了不能走路，请他领到台上，然后就那个主持的人呢就给他动来动去摸来摸去，然后最后过了几十分钟，他说你的腿好了，结果他就把拐杖扔下来，他就走下来了。耶稣不行这样的神迹，这不是神迹，神做事情哪要这样的做呢？这个耶稣在这个大臣的儿子所行的神迹，就是一个烧退了，烧热退了，这个热呢好像一个这个病魔一样的离开了，离开就好了，离开了，这个不是说慢慢退下来，所以我们看见呢，热的就离开他了，而且立刻的痊愈了。这个时候什么呢？下午一点钟，就是耶稣跟这个大臣说话，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就这么一句话，几十里以外说这句话，几十里以外的孩子他的立刻不烧了，恢复正常了，这才是神迹。神做的事情不需要用很多时间，也不需要用很多的方法，神可以说句话，事情便成就了，所以这样呢，耶稣对耶稣大臣对耶稣的信心呢就更加深了，一个信心呢成为成熟的信心了，就知道他是谁了，知道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第五十三节的下半节就说，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他自己和他的全家，他家里的他的妻子，他其他的儿女，他的仆人，全家就都信了啊。所以这个这句话呢，实在是非常的美。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信了，我们全家也都信了。但是呢，在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有的呢也你自己信了，全家还没有信，但是不要紧啊，神有他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说话。你说你若信的话，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头，主对这个保罗说的话啊，就是我们可能我们的家信主也不是说父亲信了，所有的儿女同时都信了啊，他有他的时间，但是呢，虽然不是立刻呢，但当你信了以后，你为家里的人祷告啊，家里的人能看见在你的身上有神的爱啊，看见你有改变，他们就渐渐的信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双重的神迹，一个神迹呢坐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另一个神迹呢坐在这个父亲的身上，儿子病好了，父亲信了，双重的神迹啊。所以这个是虽然这个事情好像不是很复杂，但是看见呢神的做事情的方法，看见我们人的怎样能够从不信到信，从信到更深坚决的全部完全的信啊。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啊，他所行的神迹是要我们信他的话，不是信耶稣的能力，耶稣能医病，那就信他说了，事情便成就了。我们感谢神，让我们都能够从这个神迹中间，我们来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圣经的话，你给我们看见，人若信了，就来讨你的喜悦，事情便能成就。主，我们信心很小，我们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信你自己，叫我们信你的话，叫我们在一切的难处中间，我们来倚靠你。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不管是在哪一方面我们的需要，当我们向你依靠你，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在难处中间仍然能够有平安，仍然有喜乐。主啊，我们把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都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我们都有不同的需要。主啊，求你按照每个人的情况，按照你的时候来成就，来帮助我们经过这些难处，叫我们更相信你。主耶稣，我们也为着在国内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瘟疫，主，我们求你看顾看顾你的教会，看顾我们众弟兄姊妹，让他们在难处中间有信心来依靠你，从难处中间学习到功课，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信实。愿主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